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有机会继续借着诗篇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在诗篇，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见着你自己的面。求你保守赐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求我的面，那时我先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出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受领我。
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你将我所存的人。求你不要把我交敌人，自取死路，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出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何人之地，就早已向耶和华当众宣布你的忠心和耶和华。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看二十七篇，二十七篇也是一首等候的诗歌。那这一首等候的诗歌跟前面几首等候的诗歌有一些的不一样。这一首等候的诗歌是讲到在外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而这些压力呢是一个在自己整个在一个即将被敌人所捉拿、所攻打、所攻破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诗篇二十七篇那些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第三节说，军兵安营攻击我兴起刀兵攻击我。然后再来到这一个第十二节说，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所以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所遭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攻击，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大的势力，而且这当中已经对方已经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而且这些人认攻击他的人认为自己是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对的位置上。所以你看他第十二节说，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那敌人会说我有这个你攻击你的时候，就讲到他是有见证的虽然那个见证是有偏差，隐藏的一些虚假，但是他是有见证来攻击你，也就是说他有证人在当中有一些说辞来攻击你，还有口吐凶言。所以这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说你这个诗人大卫遭受到打击的时候，那么攻击他的人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有道理的位置上是一个是所做的一切他们认为都是合理的 啊，都是对的，都是啊正直的。然后这个攻击呢，也不是啊极小的攻击，因为他说这个仇敌是一个军兵安营攻击我，兴起刀兵攻击我，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强大的力量，整个人好像被那些军队团团的围住。那么敌人啊的凶赫的这一个力量，像拿着刀啊，那啊刀啊在当中啊追杀啊围攻一样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呢，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让这个啊大卫啊或者这个诗人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惧怕，就是惧怕。所以第一节讲啊，我还惧谁呢？就他害怕。害怕，然后第三节说我的心也不害怕，害怕，所以就表示说面对的人话语上的攻击，甚至是找一些虚假的见证攻击，然后势力又非常强大，然后呢自己在当中极为艰难，极为艰难，然后这个在当中是非常的找不到一些出路啊。所以在整个等候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啊，就是敌人不仅是相当的强大，而且好像振振有词，那你可能也找不着一个缓急的地方啊。然后最后是讲到十三节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这表示说什么？表示说从人看来从人看来能够找到出路是蛮难的，蛮难的，因为这里讲到我一定可以在活人之地见到神的恩惠，就是说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怎样，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救我，一定会这样的情况下帮助我，一定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使我可以在这些仇敌的面前昂首，可以在仇敌面前昂首，所以第六节说我得以昂首，就高过四面的仇敌。好，所以当我们把这几个经文再思考一下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所遭受到的一个困境，就是有这些人仇敌围绕着他势力非常的庞大，然后他们也用很多的话语，然后呢好像有证人又有证词，然后让这一个诗人呢整个人好像难以抵挡，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也没有办法这个知道怎么样的去在当中来脱离不要说胜过。所以这就是一种黑暗，这种黑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属神的人在世上会碰到的黑暗。这个黑暗呢，就是从世界的，比如说世界的潮流来的黑暗，我们在很强大的世界潮流底下，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潮流中被带着走，然后这个世界的潮流就像这些仇敌一样把我们带着走，那么我们好像在当中载载糊糊的好像要沉默沉默的一般，然后呢世界的道理人的话又这样振振有词，然后其中也隐藏着许多的虚假，但是却带给我们内极大的黑暗。所以这是一种黑暗从外面来强大的一个黑暗，那这种情况比如说耶稣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这些人是什么妄作见证，口吐凶言，来攻击耶稣，所以他们做假见证攻击耶稣，他们抓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套在耶稣身上，那这些都是一种世界的 抵挡神而来的黑暗。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属神的人会碰到这种黑暗，世界的潮流带来的黑暗，人因为自己追求，那么然后加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黑暗，那么这些都是极大的压力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还有特别的是，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活路，你知道吗？比如说现在你在世界的潮流当中，你觉得很难找到一条活路可以走，好像大家都这样走世界潮流就是这样走就是这一切就是看来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可以在当中看见耶和华的恩惠？如果我还是在这当中一直叹息劳苦，一直在当中经历许许多多的搅扰不安或者攻击等等，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经历到神的恩惠？所以这就是一个处在极大的压力、极大的这种世俗的黑暗当中，而且这些呢又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诗篇二十七篇是一个非常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等于是活在一个旷野当中。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景况在这世上就是旷野。那这个旷野就好像怎样，我们在旷野当中，那么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可是环境就是旷野。我们相信上帝的保守，可是它就是一个旷野。所以神会跟我们同在，但是整个环境却不是那样的让我们觉得安稳甚至舒适，因为旷野充满了许多的危险那白天极其炎热夜晚极其的寒冷。所以当我们处在这个黑暗的整个世代当中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极大的难处或者极大的压力？好，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黑暗的世代当中，那么呢有那个亮光。所以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们需要黑暗中要有个亮光，这个亮光可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这个亮光带给我们在许多从人看来无望的当中的一种盼望。所以第一节非常要紧，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性命的保障。保障就是力量，就是如果我看得到这个亮光，知道上帝会救我，知道上帝会加添我力量，那我还怕谁呢？我还惧谁呢？我就不怕了。虽然周围是黑暗，虽然周围是一个危险是一个要击打我的，但我还惧谁呢？那么如果上帝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力量，我的保障，那么那些作恶的仇敌来想要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然那些仇敌像军兵及强大安营攻击我，我也不怕，我仍旧安稳，仍旧安稳。所以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人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亮光，这个亮光。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记得要跟从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我们就要怎样？跟从他不能把我们虽然整个都是黑暗，但我们一直跟着光走，一直要跟着光走所以这里就讲 耶和华就是我的亮光，那他就是我的拯救，他是我性命的保障，就是我的力量，我就可以安稳，我就可以不害怕。好，所以一到三节啊，在信心里面我们就知道，好，就知道好，神是我们的光。好，然后四到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它就是一个寻求，我们怎么样有这个亮光，很有意思，它从寻求来的，寻求来的。好，就是在黑暗中的亮光，那我们必须有一个寻求的心，就是信，那个寻找的就必寻见，对不对？我们常常讲信是什么，信是一种寻找，寻找的。耶稣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是不是？所以它是一种寻求，这个亮光是一个寻求，你我们要有一个寻求的心才可以看得到那个亮光。所以四到六节啊，就是讲有一件事我曾求，看到没有，就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能要寻求，就是我不断的在当中渴望见到神，渴望得着神啊。所以它是一个寻求，其实啊，记得寻求就是信啊。当我们说上主我信你，就是我不断的寻求你，不断的寻求你啊，不断的求你，求什么？就是怎么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求在这里加上一个问，好，加上一个问，就是当我们求的时候，也要把我们心中的疑惑怎样说出来，好，说出来，其实就是祷告，但是它就是一个，但是这个祷告呢，有特别哦，它是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也就是在他的殿里面，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寻求神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一定要到神的殿中，换句话讲，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祷告啊，不一定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啊，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神面前的状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啊，要进入到神面前的状态啊。我用耶稣的话跟大家啊一起思想一下。耶稣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对不对？进入内室，关上门，就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要把自己从黑暗的世界当中怎样分别出来。”这个才叫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要分别出来，就是我现在我的心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不管别人是怎样，不管人的话是怎样，不管环境是怎样，我现在是在上帝的面前，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上帝的殿中，是在他的施恩宝座前， 这就是在神的殿里求问，去问。所以啊，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子来到神的殿前呢？啊，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如果你到神的殿中见神，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什么荣美。啊，所以你怎么到上帝的面前？你要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呢？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学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啊，我们为什么早上灵修，然后祷告，啊，读神的话，就是为了瞻仰他的荣美。那是一般我们的影像里面。我们的图像里面，从画直接转成图像是难的，所以呢，比较可以操练的方式啊，因为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瞻仰主的荣美，你可以从福音书开始， 福音书开始，比如说马可福音，那你读一段耶稣的故事，然后你就在你的思想当中有一种想象，就是当那一天发生的事，你的人就在人群当中，知道吧？比如说耶稣出来走路，那你就仿佛跟着耶稣怎样走，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坐在税关上，对不对？那你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税关上，然后耶稣看到那个人，你也怎样看到那个人，了解吗？然后你去想那个情境，想那个情境。好，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来到税关，那表示我应该来做什么？缴税，对不对？那平常我来到税关看到缴税的人，我心里是什么？不爽的，对不对？因为古时候缴税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古时候缴税你看电影就知道，对不对？那税官说啊，这个缴三文钱你就交三文，那个五文随他说的，所以你去想象那个途径，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在那里，那耶稣看着他，就对他说起来跟从我，然后那个人就放下了，就跟从耶稣走了。故事虽然很短，对不对？但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默想神，瞻仰他荣美，就在看到底马太看到什么？马太看到什么？那我们就去想，这样知道吧？马太看到什么？马太从耶稣的给他的话，整个形象里面，马太看到什么？马太看到这个黑暗的世代，黑暗的潮流，他一直跟着走，对不对？难以脱身。现在他看到什么？亮光，看到没有？这就是亮光。他看到有一个光了，有一个拯救来了，有一个希望来了，人生有另外一条什么路可走，对不对？而这个路呢，不是说我找着的，是我被找着的，了解吗？我被找着了，记得哦。我们常常在想说我迷路了，对不对？迷路的人会说，我找着路的机会不大，而是什么？被找到了，对不对？被找到你就怎样？放心了，你就放心了。好，所以为什么马太会跟着耶稣走？因为他在黑暗的潮流当中，他没有光，他没有盼望，人生就这样子下去，对不对？他没有办法翻转。但是呢，被耶稣找着的时候，他看见光，看到盼望，看到人生有另外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上帝的恩惠。这个叫做，所以我们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就是我跟着耶稣走啊。操练就是这样，所以灵修的操练是这样子啊。你可以用这个福音书开始，你就读一段经文，然后一段故事，你就开始操练，知道吧？你就想默想，知道吗？默想那个情境，那个处境，然后你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到那个情境当中，那个情境当中，然后你就从我刚才讲那个，你就看到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看到亮光了，因为他被找着了。所以被找着非常重要。当我们寻求神，我们就被找到，知道吗？不是我们找到，我们是被神什么？找着了，被神找着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找神，但什么时候被神找到？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是被找到。你看那个约伯有没有？约伯一直问神，一直问神，对不对？最后他被神找着了，所以他讲什么？我从前怎样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见你，被神找着。所以第四节是我蛮喜欢的一节， 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面对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在当中会忧愁，会焦虑，会不安。那我们常常说问神啊，知道吗？其实问神就这一节，就是去问神，上帝怎么说，其实就是我们要被神怎样。那你常常问神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经也这样说，也那样说，但重要不是，是哪一话对你这样说。
所谓的这个很笨的问题，所谓的殿中，它的殿是说在这本圣经里面叫殿中，还是说
神同在的地方？
主要是自己一个人跟神吃饭。
对呀、
还是说要三个人？
没有，就我们自己一个，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自己一个。但是如果说我们另外夫妻两人，就夫妻两个一体。那如果是弟兄姐妹合一为一件事情，那就合一为一件事情。
我好像曾经有看过一句圣经，好像就写说，只要是两人或三人，就算是。
那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并不需要多，只要两三个人，主就给我们同在。其实我们基督徒自己一个人是神的殿。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也是神的殿，要记得合在一起哦，不合在一起不算哦。那我们教会一起还是神的什么？还是神的殿。所以第四节我多讲了一些，就是希望你们灵修，就这个叫灵修，它不是在知识面上的一个思想，那个知识的意思，知道吗？而是它是在亮光底下，亮光底下。所以你想想看，马太被主找着，你可以这样想，对不对？其他的主的话，主的那个历程，你都可以这样子去寻求。那么瞻仰他的荣美，就是你看到主的荣美，你才看得到亮光，知道吗？你要瞻仰主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你看到主的荣美，你就看到亮光。我再讲一个圣经写的，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对不对？第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不是回头看他，然后他就怎样，出去痛哭，对不对？回头看他，他看到主了，他就出去痛哭，他看到主了，知道吗？就是看到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说二十七篇，记得我们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怎么样可以在当中能够有路可走啊？就是主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那我们就寻求神，寻求神，那我们在他的殿里寻求，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求问以后。那我们就看见，我们第五节说，我遭遇患难，他会暗暗的保守我，暗暗的保守我，暗暗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知道吗？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当中，上帝就保守了我，保守了我，不是我知道哦，是我不知道的方式，在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式，不知道的情境底下。上帝就怎样成就了，对不对？就成就了。然后呢，他把我藏在他的亭子里，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最后把我高举在什么磐石上。你本来是被藏起来的，本来是隐藏起来的，突然之间就把你怎样高举出来。你看那个路德记有没有？路德记，他不是本来是暗暗的就出去赎卖税，对不对？这就赎卖税，就是暗暗的，然后暗暗的暗暗的暗暗的，到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把他怎样高举出来了，都不是他在当中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上帝的路是什么，对不对？也不知道上帝的路是什么，一切看起来都是在暗暗的被保守， 啊，被隐藏在隐秘处，是不是？然后时候一到，他就把它高举在磐石上，然后昂首胜过仇敌。好，昂首胜过仇敌，就是说你变成一个得胜的，是不是？啊，是神高举你，你就变成一个得胜的，然后你高过四面的仇敌，哦，然后你在神的帐幕就跟神的殿里一样，你就在那里感谢歌颂赞美神。所以四到六节就是一个寻求，一个寻求。所以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从人看很辛苦的情境，我说过黑暗是一个很辛苦的情境，然后我们在当中祷告寻求等候，记得这等候啊，寻求，然后上帝的话给我们了，上帝的应许给我们了，或者我们从神那边感受到平安了，意念了，都可以，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有话，但是我们觉得内心很什么，很平安的，对不对？这个叫平安，知道吧？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知道上帝会做事，我们就知道上帝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他自己的荣美来，所以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安静安心过我们当过的日子，知道吧？然后时候一到，他就把我们怎样，他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知道吗？然后这时候你就知道了神在当中为你成就了大事，为你成就了大事。所以这一首诗篇呢，第七节开始到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就是这个过程不是一次而已，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会在软弱，我们会在焦急，所以我们怎样，我们继续呼吁，知道吗？继续呼吁，他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求你应允我。然后呢，神就回应说，你们要倚靠寻求我的面。然后我的心就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其实就还是第八节，还是讲第四节，就继续的什么寻求，继续的寻求，继续的寻求。然后呢，神不会不理我，知道吗？你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我，因为你是帮助我的，你是救我的，你不会丢弃我，你不会离弃我，上帝不会不理我们。然后第十节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本来从人来看，最不应该离弃我的父母都有可能顾不上我，知道吗？但我的神一定会收留我，他不会离弃我。意思就是说，从人来看都没有希望了，对不对？我的神还是会收留我。十一节说，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指教我。所以什么，让我们然后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平坦的路就是安全的路，不会跌倒的路，不会跌倒，不会滑脚的路，不会跌倒的路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寻求的时候，寻求的时候除了平安的意念，除了在当中感受到上帝必然的眷顾许多时候我们继续寻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的话给我们，上帝的话给我们，知道吗？寻求说我们越来越领受上帝的话来指教我们，来指教我们，那我们就更加的知道上帝的引导跟带领，更加的安稳，更加的安稳。那这样子，那么虽然有仇敌，但上帝把我带领到一个平坦的路。记得不是把仇敌挪走，知道吗？你看整个祷告都没有挪走的仇敌，都没有说仇敌要挪走，都没有说环境要改变，都没有，仍然在那个环境，仍然在那个压力底下，但是呢，上帝就在当中把我们带到一个平坦的路上， 哦、然后敌人怎么攻击就让他攻击、哦、所以敌人怎么攻击都不会遂其所愿，知道吗？都不会遂其所愿、哦、那最后他就会知道了，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什么上胆。所以要等候耶和华、哦、一定要刚强，一定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哦、就是我们神就是让我们在当中等候他，等候他，相信他，相信他用恩惠待我们，用恩惠待我们。记得恩惠不是我们做工来的，做工来的叫工价，知道吗、哦、不是说我现在做得很好上帝就一定会帮助我，不是，就是上帝一定会帮助我，因为他是我的神，他是连续我的、哦、他是帮助我的，连续我的，不会丢弃我的那一位、哦、所以这里就讲十四节，你要等候，我说要等候、哦、等候，等候，等候做什么？等候的时候就一个，寻求神，寻求神，让我们在黑暗的潮流当中，黑暗的处境里面不断有亮光，不断有亮光，不断有神的话在当中指教我们啊，然后我们的心啊一直依靠他啊，恐惧担心害怕的情境不变，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一直怎样依靠神。所以啊，二十七篇是整个等候诗的啊，等候诗的最后一篇，二五、二六、二七三篇啊。那二十七篇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可以操练的，操练的。好，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啊，面对的一个强大的黑暗啊，那这个通常就是世界的潮流。那是我们基督徒啊，要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啊，只要我们愿意分别，我们就会面对这个难处。我们有一些持守，我们就会面对这个难处。那是面对这些黑暗极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寻找神，等候他把恩惠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寻找神，寻找神，寻找神的什么？寻找他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护。所以每一天我们啊，面对同样的处境，我们就是寻求神，寻求神，让我们的心可以安稳，有上帝的话供应我们啊，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啊的一个灵修。那寻找神怎么寻求？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来到神的宝座前啊。那怎么样把我们的心带到主的宝座前？就是记得瞻仰他的荣美。那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瞻仰他的荣美啊，是一个从福音书开始做的操练，福音书做的操练。那你也可以从旧约的先知身上做操练啊，比如说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对不对？啊，那也是一种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啊。那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啊，从创造里面去瞻仰。大卫不是说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你也可以从受造里面去瞻仰。啊，上帝所给你一个啊，上帝的作为才算哦。啊，一件美好的创造里面，啊，你去欣赏的时候去想神的伟大。啊，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瞻仰主的荣美。再来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啊基督徒也要从神的话去瞻仰神的荣美，因为神的话可以叫我们的心苏醒，叫我们的心苏醒，叫我们的灵快乐，让我们整个人有活力。所以我们也从神的话去瞻仰，去瞻仰主的荣美。所以啊，圣经才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哦、光。所以我讲的这些亮光，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说、哦、我祷告祷告以后突然有一个亮、哦、 通常不是这样、哦、通常不是这样、哦、是你、祷告了寻求了，你就看见上帝把一个情境给你、哦、一个话给你、啊、一个、在当中的一个、他从他而来的应许给你，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个黑暗的当中，你就看见那一个亮光、哦、亮光。所以这个彼得用的话就叫晨星出现，知道吧？早晨的星，最亮的那一颗，晨星，晨星出现，晨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就在想，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啊，我们在留意，留意到天花亮，晨星出现，晨星出现。所以这个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啊，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啊，到二十一节。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
所以他这里讲说我们有神的话，对不对？先知的预言就是圣经给我们，是不是？他像灯照在什么暗处，可是呢，不是你每一个人去读都看到亮光，对不对？他说你要在那边怎样留意，看到没有？留意，寻求就是留意。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话？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话？留意到什么？你心里有晨星出现，知道吗？有没有留意到晨星在你心里怎样出现？不是在你知识中出现了，不是在你头脑出现，你就知道上帝你的应许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这一节讲，我信在活人之地会看见耶和华的什么恩惠。好，所以记得、哦、我们等候神很不容易，知道吗？因为我们不知道尽头，我们不知道这个处境会到什么时候。记得我们不知道处境会到什么时候，对不对？所以 我们在用路德的想，对不对？路德不知道他的处境会到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一直永远下去，就他跟他的婆婆两个寡妇，对不对？那这处境会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会不会一直永远下去也不知道，有什么机会改也不知道，了解吗？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处境会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总是什么？总是等候，在等候，然后靠着主所给我们的力量刚强壮大。那么等什么？等到晨星，天花亮，天花亮，晨星在我们心里怎样出现？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信，一个信。好，这就是诗篇二十七篇。那记得就是操练啊，从啊回应书先做。然后福音书做了，如果你可以，你可以从诗篇，然后也可以从旧约，所以这个就是我、哦、有一般讲灵修就会用这个跟你们思想、哦、思想。所以他不是说读了一段经文，这个圣经我很喜欢，通常不是这样、哦、而是那个经文是对你是一个什么一个光照的话，这样了解吗？
像使徒们啊，他们当他们被呼召的时候，有几个使徒说他们看见了那个意思，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结伴跟随主，然后但是他们好像总是有时候都有些怀疑，然后直到那个晨星出现，那个晨星是不是就是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复活的那一刻，他们才了解说原来他们
也不一定。所以我刚才用的是彼得。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最后一次耶稣回头看他就出去什么痛哭了。这个就是晨星出现，就是有一个转捩点。
所以对多马来讲是他是无
他说我说我要探你的指头，对不对？耶稣说你来，其实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做，他没有说好我再试试看，没有。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那多马就不敢伸了，多马不敢伸了，多马马上说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所以 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情况底下常常啊，会觉得我们担忧这个担忧那个，忧心这个忧心那个，到最后哎，突然之间我们觉得 没有没错，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很坦然无惧，就是这样，就这样。所以记得、哦、我刚才讲的不是，是我们被找着了，其实我们寻求最后是被找着，知道吗？被找着，就好像我刚才讲，你迷路的人，最后你被找着了，知道吗？你本来在找路，找路，找路，最后你被找着了。好。